今天是刚好是一年一度母亲节，我们就知道真的是很隆重的日子。那在今天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图案是祝妈妈们节日快乐。那在一章，这一章是讲到愿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OK， 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九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练琴。他那心里愁苦。原来因此一例。好，这一章来。其他人好像跑掉了啊？背景的关系哈。OK，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这段圣经就讲到，这段圣经讲到说那个哈拿他因为长年他没有办法生育，他就很愁苦。那愁苦的时候，他就向耶和华祷告，在圣殿当中，他每一年都要到圣殿去祷告。那就求主给他一个孩子。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直求一直求，他心中非常的苦闷。之后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是撒母耳。那撒母耳之后，他就把撒母耳带到以利面前，然后撒母耳就在以利的面前长大成人。大概是讲的是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这边很重要，我今天早上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你知道说每一个母亲都有他的心愿啊，这个整个都跑掉了。每位母亲都有他的心愿啊，那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有母亲的心愿可以是支撑他，可以支撑他的一生；有的心愿可以成为他一生的一个目标。但是光有心愿而没有去找到达成心愿的方法，并不能成就什么。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哈拿为了让自己的心愿成真，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上帝面前祷告再祷告。他祷告使他成为一个双赢的人，上帝不但应许他的祷告，也祝福他的孩子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一生有很多的功绩，他是结束以色列400年黑暗时期的一位士师，他也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后的一位士师。他高摩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以及第二位君王大卫。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撒母耳他就是这两位王的牧师一样。那在以色列的在历史的评价上，撒母耳算是一位成功的士师、祭司还有先知。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他所列出的信心委员当中，撒母耳他也名列在其中。那这点说明哈拿的信心对撒母耳一生的影响有多大。那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要一起分享，在伟人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位很不平凡的母亲。哈拿她原本是一位平凡的妇女，但是因为她的祷告使她成为一位不平凡的母亲。在接下去当中，我们一起分享是林肯总统和他的母亲。你知道美国当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总统叫林肯。林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被评价为最重要的一位总统。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林肯总统和他母亲的故事。说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 ，OK 来了，谢谢。我这边讲到林肯跟他的妈妈的故事。 所以有一位很出名的历史学家说，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国父是华盛顿，但是把美国的从混乱当中救出来的是林肯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不是林肯的话，美国会因为黑白的奴隶问题使国家散掉，50州的50颗星也会散落一地。因为林肯，所以才有美利坚合众国。那林肯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但是在他51岁的时候，他成为美国总统。他经过8次的选举，也经过8次的落选，所以从37岁开始，他选上了参议院，他上了参议院，他就以越挫越勇的知名而著称。所以他到50岁的时候，才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总统。那林肯的总统身上有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与他的信仰有关，这是我们一起要分享的。第一种就是他有征战的能力，在他身上我们看得出来。第二种能力是治理的能力，第三个是自治的能力。这三种能力环绕在林肯总统身上，因为当时正好是南军跟北军在征战，特别是为了希望废除黑奴，他因着有征战的能力、有治理的能力以及有自治的能力，他才能把南北战争结束，让美国继续成为一个联合的国家。这关键在于他的越战越勇，而这种越战越勇的关键是因为他受到两个人的影响。那在他一生当中有两个影响他，影响林肯的两个人当中，一位第一个是他的牧师，叫彼得雅克斯博士。那这位牧师他常常告诉年轻人说，年轻人，我们白种人欺负黑种人是讨上帝的愤怒的，神爱世人，上帝爱黑人也爱白人。所以他常常以耶稣的国度为讲题来勉励当时那些年轻人，他跟他们说，你们谁愿意站出来为神来征战，让黑奴不公平的待遇能够被废除，来讨神的喜欢。这是影响林肯一生的第一个人。你想到真的要废除这个奴隶制度，这是个历史，但那个过程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对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都不放的。但是为了这件事情，他的牧师给他影响，所以林肯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个人是他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的妈妈，叫 Nancy Hawks。他林肯的妈妈对林肯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比牧师还更深。林肯印象中的妈妈是礼拜天从教会回来，他就把林肯找来，然后这个妈妈他就亲自跪在地上读圣经给林肯听，所以深深影响到林肯的灵性。因此即使林肯他一生多灾多难，我们刚刚讲过他有选举8次，有8次落败那种记录，但他从来没有挫折感，他从来没有这样气馁就放弃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被遗弃或感到绝望。所以支撑他最重要的人物是他的妈妈 Nancy。 林肯的妈妈影响林肯，也影响美国的独立，所以妈妈的影响力借着儿子影响到国家。所以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曾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推动摇篮的那一双手。是妈妈的祷告与信仰来影响林肯，也影响了美国的未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撒母耳和他的母亲。撒母耳的妈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她从不能生育，她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得到上帝的帮助，然后她影响了撒母耳，让撒母耳成为士师之后的最后一位士师，她也带进先知时期。那撒母耳她也高了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王，使以色列进入联合王国。这些虽然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却是因为哈拿的祷告而引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士师在秉政的时候，12支派是分治的状态，而且国中没有王，
境况非常的凄惨，外邦也常常来打压，但是因为撒母耳的缘故，在他手中所高出来的扫罗和大卫带领以色列进入最荣华、最富贵、最强壮的联合王国。影响撒母耳的是他的妈妈哈拿。那我们看到撒母耳他的身上也有三种能力，而这三种能力也是与他的信仰有关。那这三种能力就是我们从整个以撒母耳记的当中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身上这三种能力，一种是整合的能力，一个是祷告的能力，第三个是他有能力，他有把人带进神的拯救蓝图里的能力。这三种能力都在撒母耳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整合的能力，整合的能力就是、一种没有被难题难倒的一种能力。很多人在那种情况当中，在诗时代，当你知道从圣经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们看到马上接的是耶稣雅记。耶稣雅他首相无敌，他就驱逐在迦南地，当时他迦南驱逐他节节的胜仗。但是当耶稣雅过去之后，进入了一个士师时代，那是个黑暗的状态里面，是整个以色列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当中，刚好神兴起了撒母耳，他有整合的能力，这是一种没有被难题打倒的难倒的能力。他整合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成为新时代的创造开创者。所以从一个分支当中，他把十二支派怎么样组成一个联合王国，变成一个联合王国，他把它整合下来。那第二种就是他祷告的能力，这是一种推动上帝的手的能力。他是一个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大能的人，在从神智走向人智的过程当中，其中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加上从士师记、路德记到撒母耳记这三百多人混乱的历史，要力挽狂澜绝对不是件易事。但因为他有祷告的能力，所以再大再难的问题他都可以解决，所以他有祷告的能力，这是第二种能力。第三种更重要，就是他有把人带进神的拯救蓝图里的一种能力。这是一种什么？领受异象而且能传达异象的能力。他是一个让人能够放心的把自己的未来交在他手中的一个人。为什么撒母耳有这三种能力？这与他母亲哈拿的心愿与祷告有关。那哈拿他怎样来影响撒母耳？撒母耳他第一次出来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也就是他成为当时的士师的时候，当腓力斯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撒母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就是怎么样？先祷告。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来到旷野之后，他们碰到第一个战争就是跟亚玛力人作战。耶稣要在山下作战，然后山上就是摩西还有富尔还有亚伦三个在那边祷告。当摩西的时候伸直的时候高举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胜仗。当摩西的手发酸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败仗。所以他整个山下的战况的胜败的关键完全决定在山上的祷告，手是举起来是放下来。当撒母耳他在第七章告诉我们他要出战腓力斯人的时候，他先做事就是先祷告。他一祷告，上帝就借着他的祷告把仇敌打败了，在以后选王高摩王成为王的国策顾问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人生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也都是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求告。所以哈拿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从撒母耳的身上，你会发现影响他的是他的妈妈哈拿，是妈妈影响到撒母耳，也影响到以后的世代。所以主宰国家命运的是推动 腰软的那一双手一点也没有错。从撒母耳身上，从林肯身上，我们看见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特别是痛苦的母亲所流出的眼泪更是滋润儿女属灵的资产。那我们看见不单单是 Nancy 或者是包括是我们知道这个 Hannah 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再往后推，我们看到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出名的人，他们背后都有非常好的妈妈的祷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会祷告会感恩的妈妈。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苦衷，你有苦楚的眼泪，如果你有这样的眼泪的话，如果你是痛苦的妈妈，请你记住哈娜。从哈娜的身上，我们学会两个功课。第一个就是在痛苦中学习祷告，第二个是在感恩中学习奉献。这是我们从哈娜身上我们所学到的功课，很宝贵的。在痛苦中学会祷告，哈娜是一个痛苦的人，在她痛苦当中，她深深体会到人的帮助、人的安慰实在很有限。她知道她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可以解决她人生最根本问题的上帝，唯有上帝是她的答案，唯有上帝是她的出路，也唯有上帝在她痛苦当中才是她真正的方向跟去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哈娜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和耶和华。弟兄姐妹，你心里的苦楚最能了解的不一定是你的亲人或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不一定是你的朋友，而是上帝。圣经说，哈娜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在一章的十二节说，以利坐在门框旁边，他定睛地看着这个哈娜的嘴。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感到很感动。以利定睛看他的嘴，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一个没有出声的祷告，祷告到别人注意到他的嘴在动，可见这种祷告多迫切。虽然他无声的祷告被误解了，那后来这个以利以为说他喝酒醉了，所以说他说不是，我不是个不正经的妇女。但是人都可以发现的时候，上帝当然早已经听见了哈娜的祷告。哈娜是一个在痛苦中学习祷告的母亲。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抚养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忍受很多很多的痛苦跟眼泪，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哈娜把那个痛苦来到神面前祷告。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格里汉牧师，她说，格里汉牧师，我为我的先生信主祷告已经十年了，可是他不但没有信主，反而更加的逼迫我，给我很多的压力，我该怎么办？格里汉牧师就回信说，继续祷告吧。那隔一年，这个姐妹再写信给格林牧师说，感谢神，我的先生信主了。那就是说他已经祷告十一年了，祷告十一年了。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特别，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在痛苦当中祷告的人。他说，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然后接下去他说，但是我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不停祷告的人，一次祷告没有超过五分钟，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的。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时时刻刻、每时每刻，他都在祷告。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学习。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用祷告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需要向神祷告了解我们的生命的需要。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常会讲到说，多祷告多力量，少祷告少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就算我们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就算不是为全教会祷告，不是为什么祷告，但是 至少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先为我们的需要，我们很多需要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需要带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会成全我们。那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呼吁的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的原祷告会的原因。在第二项，我们看到哈拿是在感恩中学习奉献的一个妈妈。所以第二件事情，哈拿的祷告影响到儿女，现在是在感恩当中他学习奉献。哈拿很感恩，就把儿子奉献给上帝。有感恩才有奉献，没有感恩就奉献不出来。哈拿把撒母耳带到祭司以利面前说，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儿子，耶和华已将他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儿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上1:27-28，那这个非常难，因为你知道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并不是好人，是恶人，两个儿子被神击杀了。你看撒母耳记上的2:12-14，就知道以利两个儿子有多坏。哈拿祷告以后，他把这个儿子送到以利那里，以利会不会管教呢？他自己的儿子都带不好，用一般的话来说，把撒母耳交给以利来教导，就像什么把鱼交给猫来保管一样。就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现在要为孩子找一个学区，我们都要打好好的算一算，好的调查一下哪一个区是好学区，想尽办法就是要搬进去，要买那个地方的房子，就买不到也要寄那个户口在那里，后来发现是寄户口被查到也不行，就想尽办法就是要进好学校。那以利有这两个孩子教成这样子，如果你是哈拿的话，你会把撒母耳送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学习吗？我想你会有很多考虑。但是哈拿想，我已经答应上帝了，所以哈拿再有苦楚再有困难，但是既然感恩儿子是神给的，就奉献就祷告就交托了，所以他就把儿子送到他那里去了。所以从这边看到，很多时候当现实与理想的环境不能相符的时候，我们是要改变我们原来在神面前祷告的，还是照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这样去做，也成为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个选项的时候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但是从哈拿的角度来看，他见祷告神也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把孩子送到那里，让他知道成就的、带领的、负责的是上帝，而不是以利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章，我们接来看神需要人的合作来做成他永远的计划。从哈拿的故事当中，我们学到撒母耳记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哈拿把儿子奉献给神以后，他顶多一年为儿子送一件小外袍，就一年就见一次面而已，那么小的孩子就一年见一次面。结果上帝并没有亏待他，在撒母耳记上2:21，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你奉献给上帝的，上帝会加倍的恩待给你。但是我们想一想，那么小孩子送走以后，他每年只有帮他做一件外袍，一年才见一次面啊，这种心情，但他完全把他交托在神的手中。有时候我们很不放心小孩子，有时候我们不放心孩子这样孩子那样，但是当你真的是有一个信仰的话，你可以在祷告当中把那些交托给神，把那些事情把孩子交托给神的带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在他身边，所以我们就把他交托在神的带领当中。那从撒母耳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需要人，神需要人的合作来成就他永远的计划。什么事情神他都可以一个人做的，神他可以做成一切的事情，但是神创造了人，神要用我们人来配合他， 来成为他的器皿，来跟他合作。神需要人，神需要人的合作来做成他永远的计划。我就说神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说神可以把这个教会弄得怎么样，但神需要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我们是成为神的肢体，我们成为神的肢体。撒母耳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在这里啊，特别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啊母亲们啊，佳节快乐。我们期望明年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啊，希望我们就慢慢期待，期待一年，明年的母亲节一定会不一样的，就期待一下。好，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康乃馨。那康乃馨这首诗歌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那但是那这首歌也是蛮老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纹，埋葬多少青春。蜡烛自甘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您的慈爱永世不眠。这是念胼手知足。好，我们来唱试试看好不好，如果不会唱小声唱，我来先来。
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纹，埋葬多少青春。蜡烛自甘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谁操心啊，母亲您的慈爱永世不眠。
再次
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埋葬多少青春，蜡烛自甘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您的慈爱永世不灭。
我们再从蜡烛自甘烧成灰烬，
蜡烛自甘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您的 慈爱永世不灭。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用这首诗歌来纪念、来想念所有的母亲们。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母亲在我们生命上所做成的一切事情，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你的慈爱，也从母亲的身上我们看见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每一位母亲们，让他们在世的时候享尽儿女成群的啊环绕以及孝顺，也让他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这充满从神灵而来的祝福在他们身上。祝他们身心灵在你里面得着健康，祝他们每天过平安喜乐的日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在这里，我们最后我们要送一朵漂亮的胸花啊，要特别要送给一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她常年在照顾一位啊行动不是很方便的孩子，但我们当中像我们看到有几位母亲都很，我们像托尼的妈妈，像戴安娜蒙沙托蒙仙托，还有像Linda Rack 啊照顾她的女儿。但这位母亲，我们要今天要送这位母亲，她比较特别，是因为她慢慢的孩子慢慢的长大，孩子重量都整个比她的重量还大，但她经常要半夜起来要抱，要背，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非常的辛苦啊。当有一次我去她家探访的时候，看到也听她在讲见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们都认识她，我们要把这朵漂亮的胸花要送给我们一位姐妹，美花姐妹。 感谢主，好，我们谢谢你们的辛苦。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不单单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得着很多的造就，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非常有份的，而且非常的尽力在做的
传到外地去宣教的工作。今天在礼拜当中，我们特别要有一个差遣礼，简单的差遣礼是为刘丹烈弟兄夫妇他们在近期要出发到国外去传福音做训练的工作，培训的工作。每次看到弟兄姐妹外出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我经常说我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可以去外地为主摆上，但他们去的时候就像代替我去一样，为我去一样，也为我们教会去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为刘丹烈弟兄夫妇来做这样的差遣礼。在这之前，我们先请刘丹烈弟兄姐妹跟妹到前面来好吗？他们要去的地方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两分钟分享一下好不好？他们分享完之后，我们就要他们站在下面，然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的人，你是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好吗？简单。只是为他们安守，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
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这是时间过得很快，这是今年所计划的到外地短宣的几个短宣的第一个那么月中去，月初下个月初回来。那么我去两个地方，这是做圣经教导培训的工作。有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是两个人，就是妹跟我一起去。那么如果两个人去的时候，就那个重担比较轻一点，因为可以有半天的休息，或者的话就是没有休息的时间。请问大家为我们旅程的平安，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可以运转来祷告。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不能期待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但是我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好，谢谢。
谢谢。那个车票呢，已经接下好了吗？
车票事情我做梦都会梦到那两张车票。我到了北京以后，有人要把两张车票交给我。
我为这事祷告好不好？好，前面到前面来，你们方便跪在这个地方吗？好不好？在圣经当中，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18-20节，也就是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了所教训你们的，你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刘丹烈弟兄夫妇他们已经领受到神这个，所以你们要去的这个大使命在他们身上，不是这一次他们以前有，现在有，未来还是继续不断做这样的工作。神告诉他们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他们出去之后，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全教会都每天都为他们祷告求他们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那个人已经出发，就是摩根，他已经在外地了，我们经常在纪念他。然后耶稣在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说什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见证。他们已经预备好要出去做见证了。所以我们现在请所有执事到前面来好吗？执事还有担任过执事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担任过执事都出来好不好？所有执事担任过，还有包括担任过曾经担任过执事的好不好？都请出来一下，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来一起祷告好不好？请所有担任过执事的弟兄姐妹都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在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好，我们先请Henry 来为他们祷告。
是的，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刘丹烈弟兄和他们夫妇完全的交托，知道主你已经给他们的使命，也知道你要他们在外面做传福音的工作。
是的，
主耶稣，我们就在这时候完全的把他们交托在你的面前，让你的灵一直随时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所做的一 切都是知道你要他们所做的，
是
他们你给他们的使命，他们也能够顺利的完成。
阿门。
这样祷告，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再请艾琳祷告。
在父神，还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一对爱主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要出去为你的名征战，主啊，你与他们同在，
是
吧？他们出，他们入，你都保守他们。
感谢
主啊，你用你的膏赐他们，让他们借着他们的口能够释放出你的信息。主啊，让他们所释放的信息，让听见的人都蒙造就。
是的，主。
天父，孩子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这么一对爱主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真的是借着他们，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也能够出去，主啊，在这个时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他们这一个行程之中，让我们借着祷告真的是与他们一起同工。
阿
们，我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与他们一起服侍的机会。
是的，
感谢你，还这样祷告配奉主的名求谢。
阿们。
哦，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见犹大的弟兄父跪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受到极大的感动跟激励。主啊，巴不得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真的能够出去带着福音往前走。主啊，他们即将出发在这个礼拜六，我们求主的圣灵保守他们，我们求主你亲自带领他们。求主你这个他们所预备要教导的功课来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身上从他们身上来看见基督复活的大能，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困难，使你为他们铺平，使你为他们安排，也我们特别为他要去那两个地方的这些学员们祷告，愿主你就是让他们心早就预备好了，预备等候圣灵的差遣，预备等候更深更深的造就在你面前，为了你国度的需要。所以我们再次将你的仆人犹大的弟兄还有妹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你保守他们出入得平安，愿他们喜喜乐乐出去，欢欢呼呼的回来，因为带着神你的祝福出去，也带着神你的祝福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愿意在每天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是全教会弟兄姐妹纪念他们的。神你知道了，就把这样的负担就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向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
们。好，我们唱三一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也特别保守即将出发去短宣、去宣教的犹大的弟兄夫妇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